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瑟。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的时候呢，深夜营业当中，今天呢，亚瑟雷奈巴又有客人要来了。在年底的时候，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好音乐，有越来越多的专辑唱片一张一张的接着冒出来了。今天呢，一样有一位客人来到节目当中。那这位客人呢，我今天呢想要先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跟他互动一下。其实他现在还不在台湾，我要来打电话把他叫回来一下下。好，我现在先来打一下这个岳阳电话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客人。
对，How's going? How's going on? 现在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在 LA 的天气大概是如何呢？
哦，如果有住过 LA 久的人都会知道 ，LA 每天都是艳阳高照，
每天都是艳阳高照，
对对对，大概一年下个两次雨吧。
是，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也不会到冷吗？
会冷，
会
冷。LA 永远都是干冷，
是
干热，然后它永远都是很干燥的，
永远都很干燥。所以 ，even 是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天气，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它比较少下雨，
比较少下雨。OK。那在 LA 现在的课业啊上面的话都还 OK 吗？
课业就还好，我觉得可能美国对于课业看的比较没有那么重，可是在 LA 很好的是机会很多。
是
机会很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表演啊或是有一些空缺
是
需要有些人去填补，那其实我也蛮把握这些机会的，就比如说去帮人家唱点和声啊，或者说去帮人搭个乐器也好了，就是很常在 LA 到处跑做些这些事情。
哦，所以说除了你的可能在学校里面的一些课业之外，你其实大部分很多很多时间是在外头各种兼差的概念。
对，我几乎都在外头，
几乎都在外头兼差。
对对对
，OK OK， 好的，那回来之前啦，在回来台湾之前，你一个心情的状态是如何？你会有什么舍不得啊，或者是说很想念台湾啊之类的？
我当然是，我的目标当然是要回台湾，因为我家人朋友都在台湾，然后说实在，我的成长也是在台湾，所以我认为我想要把我不一样的我带回来，
是，
因为我当然也希望我也可以代表花音乐做一些贡献。所以我还蛮兴奋回台湾的。
这个是在你去出国之前你就已经设想好的一个想法，还是说你可能在兼差的过程呢，可能在读书的过程呢，你才有这个哦，我可能得到一些能量，我要把它带回台湾？
我一直以来都是想要目标是要回来。
哦，所以你真是挺早熟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住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说实在，就算我可以做到比如说很不错的状态，可以一直待在那边，我都认为就是家还是家嘛，
是
对吗？那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我理当应该也要在这里陪他们。
哦，你大概在国外待的时间有多久时间？
我在国外我念书念了两年，然后我有在那边实习快一年，所以算快要三年吧。
所以说大概是多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差不多前几年回来的。
前几年回来，所以确切其实你有点忘记，是不是？
对，是我没有在算时间。
OK OK，那你可以比较可以记住的是大概几岁到几岁的时候你在那里？
我差不多大学期间，
大学期间
那个年纪，对，我二十出的时候
，OK，
我那时候去美国 LA， 我学音乐，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修 vocal 跟production， 然后结束之后，因为其实我念书念到后面，我很多时候都在接一些表演，就是比如说我当时有帮很多人唱和声，然后也有帮有一些人写歌，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运气很好，
是
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实习， 然后我在那边就是除了打点杂、啊、当个小助理啊、嗯、以外，我还有就是去很多人的 session 当Ghostwriter， 就是帮人家，他主要就是帮人家写歌，
是，
可是那些写的东西不会挂在我名字，所以其实在 LA 有很多人在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打工吧，
哦、算是打工，用音乐来打工，
对对对，
这样子的方式。好，了解。因为有一些音乐人，有些人都到了国外念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要在那边工作了、嗯、可能就会想要在那边定居，其实这样子的人也不在少数、嗯、可能要到签证就结束之后才会回来台湾这样子所以你算是蛮特别，因为很多的音乐，像你这样的音乐创作人，他们可能会开始用很大量的英文，当然你的作品里面也是有英文，但是其实主要的基调还是中文。
对，当然了，当然了、嗯、因为毕竟台湾长大嘛，我要写给的主要客群当然是华人，那我最懂的东西也是华人。你说比如说如果今天你问我，我比较懂鸡腿饭还是我比较懂披萨，我当然是跟你说我比较懂鸡腿饭、啊
哦、比较懂鸡腿饭。
对啊，那我觉得英文呢，它是一个，因为中文跟英文它有一些东西用中文去表达太绕圈圈、嗯、英文它比较有办法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表达。那同样、嗯、有一些英文的词汇，像英文没有成语，英文只有谚语、嗯、那有一些东西只有中文能够表达、嗯、那我觉得其实结合中英文要建立在一个点，是说不要就是明明你可以用中文讲，你干嘛用英文讲，
嗯，
或者说就是你明明英文讲的也不太对，你干嘛就不用中文讲、
哦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给我自己立下了一个这个规定，就是说有必要有必要再用英文，
有必要再用英文，
有必要再用英文、哦、或是就干脆写一个全英文的歌就好。
哦，蛮特别的。
嗯，
而且你刚刚说到鸡腿饭，其实三年前的鸡腿饭跟现在的鸡腿饭完全是两个世界。
哦，那倒是现在鸡腿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越激烈。哦，三年前哦，哎，我吃的，我真的了解他吗？他不应该这个价钱啊，对不对？
确实确实
就是哦。那回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大概是怎么样？因为你其实应该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去习惯一下。
其实我当时回来之前，我就有做了很充沛的计划、
哦、
我就有打算就是回来做独立，然后我有很多比如说我专辑要长什么样子啊，或是我要怎么宣传我自己啊，然后我要给我自己弄很多什么活动啊。
对，
可是那些计划呢都在我认识我的制作人的时候都被打乱了。
哦，
对对对，我制作人
是被打断就对了，
打乱，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认识海大富，然后其实海大富他在台湾也就是也算我对我来说算很资深了，然后他也在那边打过很久、
嗯、
然后其实我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我能做的东西比我想象中的事情还要多。
哦，
嗯，所以其实我跟他就有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规划，我不管是我从我曲风上的一些进步，
嗯，
或者说我自己对于看待我是谁
嗯
的一些思想上的进步、嗯、那其实海大富一直以来都跟我就是很密切的在合作，
很密切的在合作，
对，
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机遇。这个的话，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再好好的来聊一下你跟他之间的相遇，还有可能他给你的一些启发。好了，回到台湾之后，你会发现，哎，台湾的音乐呢，其实跟你所认识的三年前其实也有蛮大的差别。其实每一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都在进化，因为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嗯、
就是中英日韩其实样样都有啊，不像是某一个语言可能是霸权之类的，
没错。
就甚至我们还有就台语歌，就是最土生土长，
哦、
甚至原住民语的歌，
嗯、
很多很多的歌都在这边融会贯通。那过了这几年回到了台北，那我想要让你听一位歌手的歌，让你听听看，就是说你哎，你觉得这首歌如何？你会喜欢吗？或者说你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吗？让你可能在哎国外深造了一段时间之后，用你的专业来听听看这首歌，就你现在的听感，就你现在的想法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或者说你觉得这首歌给你的感觉是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好吗？
好，
好。是这位歌手哦。前奏再加上这个声音一下下去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如何呢？ 老实说，这是我听这个歌手在讲话的时候跟他在唱歌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差距。来，你用你的第三人称的角度听。
我觉得当然是我很喜欢，
很喜欢，
我很喜欢。
是哪一个地方在吸引你？
很多欸，我觉得以一个客人的角度我去形容这个，
你来到这个 bar 里面听到这首歌，
我会觉得首先很迷样，可能会很迷样，因为
是
听起来很像这首歌他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很暖的一个讯息，可是可能从歌声的一些诠释，或是从我听到的一些词留下来的一些玄机，你会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带有一点点的沧桑感
哦，
然后那个沧桑感是有刻意要去包装，是说有心人才听得出来的
哦，
对，
可能要听了不止一遍，
对，可能要听两三遍，或者说可能去看看这个歌手他本身后面写为什么要写这首歌，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想要探讨的东西不是只是这首编曲或是他的很暖的感觉想要呈现的。
了解了，这首作品呢叫做 Old Fashioned Love。
对，
那就你的角度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呢？
其实就是他是在讲 Old Fashioned Love 嘛，老派的爱情观。那其实我们很常在看老派有一些六七零年代的电影，他都台词都写得很纯粹，然后就是他想要谈的那种爱情都是好像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那其实以前的艺术跟现在你去发现，哇，以前这么纯粹，难道以前真的是比较纯粹的年代吗？可是当你去调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并没有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我们人本身就是崇尚单纯，还是说其实单纯它本身就是一个遐想，它只是一个妄想？那听起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对于这个女生他想要为她做的事情都很纯，可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你一个不喜欢的人对你讲这些话，你还会觉得他是浪漫吗？还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太诡异了？
哦，了解，有点太刻意了。
对对对，
所以说他其实有点想要在翻转大家对于 old fashioned love 的一个概念。
没错，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很美好，过去那个年代很复古，然后大家就会对那个年代有无限的想，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有个老灵魂的人，但是你好像这位歌手呢好像想要试图的去推翻这一件事情，他其实并不全然的是那么的美好，可能还是要看人。
对，那当然，那是当然。
OK， 那我们刚刚听完这首作品，不如我们来把完整的听一遍这首作品 Old Fashioned Love。 刚听到的作品呢叫做 Old Fashioned Love。 今天呢亚瑟雷奈巴里面来了一位客人，算是远渡重洋而来的客人，是跟之前的每一位客人都不太一样的。他的声音呢其实是非常的有磁性的，但是在明天我们跟大家揭晓他的作品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他在音乐里面的表现呢真的是我对他声音形象的想象跟他对他这个人的想象看到本人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的差距，但那个差距又不会说很奇怪，就是变成反而是有种惊喜的感觉。
是
是是是。 OK， 好了，那这个部分我要来问你，我问了每一位来到这边的客人都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都在台北生活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对，
那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包括了在收音机前面每一个听众其实也都是那不管是艺人也好，不管是一些很有钱的人很没有钱的人，或者说各种地位人都好，我们都生存在这个城市里面。
没错，
那你觉得呢，这个城市带给你最大的魅力以及最不容易的地方对你来说都是个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光明且黑暗的地方。
哦，刚好是一个
对，就是台北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美，非常的那个可是晚上的时候呢，我所谓的黑暗不是说它是一个不好，而是说就是你会看到跟听到很多可能是别的城市或是没有办法去当下理解的事情。因为其实台北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台北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
那我觉得这也是台北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因为说实在，一个城市如果它每天都是快快乐乐，或是完全没有任何会让人想要去探讨它一些深夜的一些 生活的时候。
你说像现在吗？
没错，
深夜的一个生活。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台北夜生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嗯，我不能说它是好，可是我认为它非常有意思。那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台湾，你一定要来体验看看。
是，
嗯，那当然你也可以体验看看台北日生活。我们的早餐店啊，跟很多也是开得非常早，嗯，而且是非常好吃的。
是，所以说，对，你的角度蛮特别，你观察到的是它的白天跟黑夜。你这么一说，我才想到，对，白天可能就非常有朝气，非常有活力，就是哎，帅哥，
哦，没错，
要吃什么之类。但是到了晚上，确实就是另外一个感觉，可能你会看到信义区有人开始排队啊，或者说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可能深夜才会出没的人们。
我就可以讲举一个例子，嗯，我相信很多住台北的人应该都体会过，
是
就是你去夜店或者你去 KTV 玩到通宵的时候，嗯，你遇到了一个你心仪的对象，
对，
你有兴趣的对象，你们那一天的早上，嗯，当天去爬象山。嗯，很多人会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哎，欸，他们去夜店，哦，然后马上就约去爬象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台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它既不健康，它又非常健康。
哦，这个套路是你，
嗯，没有没有，都是我听说的，
都是你听说的，
都是我听说的。
因为其实爬象山不容易，
还好吧？象山算非常，
你可能要
出街的，
是没错，但你可能要刚好遇到一个就是愿意走路的女生。
哦，那有兴趣，大家都愿意走路
哦，真的假的，哦，？OK OK， 哇，所以想必你对这部分其实算是蛮了解哦，很不错，嗯。那你觉得这不容易的地方是什么呢？这里啊，
可能就是人情冷暖有点难掌握了，嗯，就是台北人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嗯，那我觉得那复杂不是我们愿意的，也就是因为你长期在这个地方成长。跟可能其他县市比起来会比较，我们的节奏比较快。那也因为节奏比较快的原因，所以会变成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台北人比较现实啊，或者说台北人就是怪怪的。那其实我们台北人某方面来说，我们也蛮引以为傲的。
哦，
对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有趣，但是有点复杂的地方。
有点复杂的。那跟 LA 相比呢？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去 LA 我还蛮快适应的。就是说实在 LA 的步调可以说快也可以说很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台北非常像。就是它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享受当下，但它快的原因是因为它确实有很多需要快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在 LA 跟台北的感觉非常像，
非常非常的像，
非常非常像。
透过刚刚的一番谈话，其实我发现你观察的角度算是蛮细微的，所以这会让我很期待明天要跟大家揭晓你是谁的时候，以及介绍你的作品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放在你的音乐作品里面。其实你最近发了这些新的作品，我都感受到你其实观察的角度非常的特别，甚至我还做了一些功课，我待会跟你讲我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功课。
好啊，没问题。
好啦，那最后呢，最后的最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播放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最近我们刚听到的那位歌手他最近发行的一首新的作品，叫做《荒岛》。我们明天再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下这首作品。
好，
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深夜时分凌晨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亚瑟雷奈巴持续开张。在昨天来到亚瑟雷奈巴客人呢，今天依旧被我召唤到节目里面了。昨天呢卖了关子，卖了非常非常的久，大家可能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不过呢，想要来更了解他的话呢，就必须好好的来揭晓他的身份了。他呢，我跟他的渊源其实非常的算蛮浅的，只是有一次他有一首作品叫做 Lost， 那个时候呢有上一些电台的排行榜，所以说那时候呢，欸，排行榜不是说你今天，欸，歌手来了那就有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是要人后面剪的哈。我那个时候就是负责剪这个袋子的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欸，那时候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整个排行榜里面，在整个流行音乐圈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占了一个蛮特别的角色。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这位客人究竟是谁呢，来跟大家好好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 Lee。
名字叫做 Lee， Lee， 你的曲风算是一个比较偏 R&B 对不对？
我的曲风就是 R&B， 但是呢我除了 R&B 以外，我有给我自己的曲风下了一个 新的一个定义、哦、就是因为我也不希望说大家当听到我曲风就是把我绑在 R&B， 因为其实我的想要探讨的事情跟我有用的一些编曲它不是就是一般 R&B 会看到的，
是，
所以我发现我写的东西它偏黑暗啊，或者说我喜欢用的东西其实探讨很多事情是在一些灰暗面，
嗯，
所以我给我的曲风下了一个定义叫做 Dark Soul。
Dark Soul
Dark Soul 中文意思就是黑暗的灵魂、
嗯、
黑暗的灵魂乐，
是、
嗯、那主要就是用 R&B and Soul 的东西当作基底，可是可能有一些编曲或者说有一些词你看到的时候它会是一些比较偏灰暗黑暗的东西， 嗯， 嗯，
这些东西算是你可能比较常去使用的素材，
是，对，
了解了解。 Dark Soul， 我这边呢为什么要讲到 R&B 呢，其实就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 R&B 的歌手都有个 Lee 你知道吗，像是最早的 Nicky Lee 李玖哲那个 Lee 嘛、然后还有那个这次金曲奖上面有入围的 李浩伟、
嗯、
他也是 Lee， 重点是连 OZ 他都至少有一个 Lee，
对，
那么你们这几位歌手全通都是在 R&B 的范畴里面，虽然说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是、哦、我刚好就觉得非常巧啦、
哦、
你们刚好里面都有一个 Lee， 你算是一个 集大成，你就是直接叫做 Lee。
哦，对，确实
这边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记忆点。那 Lee 的曲风呢，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有听到了，我不得不说在第一次听你的歌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哇，这位歌手应该是个酷妹。是不是很多人其实有跟你聊到这一块？
对、嗯、其实我自己在写歌跟我自己在唱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是直到我开始得到很多回应的时候我就发现、欸、奇怪，为什么大家会有出现比如说雌雄莫辨，或是以为甚至以为我是女生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我叫我自己 Lee， 我觉得也刚好，我当时其实在我做 Dark Soul 这个曲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 Lee 也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我的 LEE 的后面两个 E， 一个是代表英文的眼睛，也代表是英文的耳朵、oh. Eyes 跟 Ears、
嗯、
就是你看到的跟你听到的不一定会一样、
oh.
那与其我去跟你们解释这么多有的没的，你听我的歌你就会知道 OK 这就是 Lee。
嗯，
嗯，那所以其实我不是很介意大家怎么想、嗯、我也知道大家都这样想，
嗯，
所以
这是一个 no matter what、
哦、对，
就不管你怎么想反正你听歌就好了，
对，因为我要探讨的事情比这些我认为重要多了、
就是 beyond 这些东西。
对，
了解了解。 OK， 那最近呢发行的这一张算是新的单曲叫做荒岛、嗯、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功课吗？
什么功课？
我从来没有准备一个歌手的访问准备这么久，因为我去看了一部电影。
哦，
对，我看到了说哎、欸，隔离岛这部电影，
对，
我昨天，而且我就刚好最近就这么巧，我在上个礼拜才刚办了，就是网络上面的串流，每一次串流影音、然后我就想说找找看好不好，哎，还真的给我找到了，重点是两个小时十八分钟、
嗯、哦，对，隔离岛是一个这样的电影。
对，就蛮长的电影。那我在这个之前呢，我是先听了你的歌很多遍，可能在晚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那听的时候确实一开始有没有办法这么完全的了解每一个词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是，
或者每个音在表达什么，但是我看完隔离岛的时候我确实有就是同感越来越多了。
对，其实当初套隔离岛，我当初写荒岛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想要探讨你两个人，然后当你们的恋爱只能在一个岛上成立，可能今天你想要把他带去你的生活你发现他不适合，或是说他想要把你带进他的生活你发现你不喜欢，那就变成说当你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仿佛就像在荒岛一样。
嗯，
可是那是热恋期，可是我们终究还是得回归自己的生活，那当你们两个人只能在两人世界谈恋爱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紧紧抓着一个你知道有一天它会消失的东西。
是，
那像隔离岛我觉得很冲击我的一个画面就是男主角他拥抱他失去的那个老婆的那一个，然后他老婆变成烧成灰。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谈恋爱就有点像是在这样，就是你试着去维持一个你明知道他就已经是注定要不见的东西。
嗯。
可是我们还是会想要试着去维持看看。
嗯。
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很爱这个人，但是说实在，感情。我们你说要选很理性还是选很感性，人生中难免都会有那么感性的一次。
是，
那我觉得荒岛它其实在与隔离岛还有本身我荒岛在写的时候我想要套入的这些感觉就是像这样子。
嗯
嗯，就是我没有要告诉你说怎样才对怎样才错，可是 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就是在拥抱一个它有一天可能会不见的一个东西。那荒岛从所谓荒岛，从你登岛热恋期那一点的时候，到你要想要离岛但是你舍不得离开，那其实荒岛想要探讨的就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说其实 你观察的角度，每一个人甚至这个荒岛它可能不只是一座嘛，其实很多座，你正在你身边可能正在发生的就是很多座不同的荒岛，这是你观察的吗？还是说可能一些亲身的经验？
我自己亲身难免也会 体会过，可是我也观察到很多周围的朋友，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朋友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说他有多喜欢他有多爱他，就是当他带他来见我们这群人的时候，我发现可能他不是很喜欢我们，或者说我们因为他可能就不是跟我们个性不合，
是，
所以我们也可能对他有一点点小偏见。那我觉得我的朋友他如果很重视这个男生或女生，他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
没错，
那也就变成就是我们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到，或者说可能就是他很常就是要把男女跟他与他的好兄弟好姐妹之间要做一个断舍离，就是哦，我只能陪我的女朋友，或者我只能陪我男朋友，我今天不能跟你们见了。
对，
或是说哦，我今天要跟我的朋友，那亲爱的，你就先做你想做的事情。
对，
那其实就会有点像是，好像这个恋爱就只有在这个荒岛上才成立，只有两人世界才成立。出了那荒岛，它就已经不成立了。
哇，你刚刚的那个角度我非常有感觉，因为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大学同学他们交了女朋友之后哇就消失了，
对，就是消失了，
对啊，人间蒸发，都不知道怎么约又约不到，然后一问细问那个理由之后才发现哦是我女朋友不准
啊，对
对啊，哇，你这个概念确实这首歌很适合他们来听一下。
对，
不过其实你在这首作品里面你也没有给大家一个算是答案嘛，你算是比较像是讨论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写歌的时候我给我立下一个规定，就是我不要讲大道理，然后再来是我不要讲我自己不肯定的事情。
是，
所以当我觉得尤其是面对感情，我觉得去探讨对错太浪费时间了。我比较想要就是你想象我是一个心理医生，然后我把这一个 moment 跟这个感觉用很清楚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如果你有体会过或是你现在当下正处于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听当然会很有感觉。
是，
那与其我告诉你说怎么样对怎么样错，你不如把你的整个感觉放大100倍舒压之后你自己去决定。
是，
我没有那个立场去告诉你说荒岛到底好还不好。
是，
可是如果我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荒岛，你现在谈了一个非常荒岛式的恋爱。
是，
我觉得让听众自己去消化是我的目标。
新的名字，荒岛式的恋爱，
没错。
刚有了这些 data 之后，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特别的感觉，不如我们就把握这样子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作品荒岛。刚听到的作品呢来自 Lee， 这位算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一位算歌坛的新人，不过其实这些作品他的作品在网络上面的声量其实我觉得也是蛮算是蛮有的，因为蛮多的网友呢可能非常喜欢听他这样子的曲风，可能在深夜的时候呢就有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些我们身边的荒岛朋友一样就有被打动到对，刚好 touch 到这一块部分，这首作品叫做荒岛。那刚刚呢在听歌曲的过程当中我有跟丽聊到了一下电影，因为你其实是爱看电影的人吧。
对，我算蛮爱看的。
那你看的类型啊，因为我从可能其他的资料上面显示，光是刚刚的《隔离岛》，其实它就是已经一部蛮沉重的电影了，
是，
甚至呢算是有点暴力美学的电影。
对，
然后《夺魂锯》就更是暴力美学了。
对，没错。
这几部作品啊，如果收音前面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你们可能要斟酌一下，还是有分级制度的。
没错。
对啊，所以你都朝这个方向去看的，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夺魂锯》它想要探讨，当然他除了暴力美学以外，他其实有很想要探讨的是帮别人做决定。
对，
因为夺魂锯他帮别人，他认为说你怎么会不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要不要怎么打算，我帮你做决定，我帮你，我给你一个平台
是
去做选择。
对，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情上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当你很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了解他一切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变成一个小控制狂，你也会想要去帮他做决定，说因为我了解你，所以我知道你不应该这样。
哦，
那你说夺魂锯跟我们这样子一般的人的差别，其实说实在都是控制狂，
嗯，
只是差我们没有去做那件事情而已。那更何况是说现在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人是极大的控制狂，
嗯，
对不对？那你当你去帮很多人去做决定，说哦，你的人生应该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也就跟夺魂锯的那个角色一样，
嗯，
或是说你想要去抓着一个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它不会存留一辈子，其实也跟格里岛的男主角一样，
对，
嗯，
他失去了那个妻子，
对，
了解。因为这些作品，他其实都用一个非常血淋淋、非常现实的手法去呈现出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老实说，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爱的。
是，
因为所以刚刚在跟丽聊到这些电影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心有戚戚焉。我就是，哎，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存在的。
对，
那你们就是借由看电影的方式去面对它。
嗯，
那可能除了说面对客观的东西也好，有时候是面对自己。可能也有这一关需要来克服一下，所以你除了看这些的话，我想必一些可能日本作品应该也都有
哦，当然
稍微的看一下，
当然了，当然了，日本的话，我其实看很多动漫呢。
哦，你看动漫哦？
哦，我非常看动漫。
哇，你看什么？你看《鬼灭之刃》吗？
哦，没有哦，我很遗憾要告诉大家，我不喜欢《鬼灭之刃》
啊。你不喜欢《鬼灭之刃》
的原因是因为呢，我非常喜欢另外一个动漫，那我认为《鬼灭之刃》跟它比起来，
哎，
就像是一个小儿科，叫做《烙印勇士》。
哦，烙印勇士，
对，烙印勇士，我觉得他探讨的很多人性面啊，跟他甚至是有很多对战斗或是有一些东西，他算是就是成人，不是说成人看，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人看。
嗯，
那像除此之外呢，我也很喜欢看《幽游白书》
啊，是，这个就比较经典一点。
对，《幽游白书》也是，然后《死亡笔记本》啊，
哦，
然后《火影忍者》我也有看。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动漫我看很多，
了解。哇塞，那我推荐你一部，我最近
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开始聊动漫。所以我最近把一部很久以前的作品叫《夜王》看完。
夜王好耳熟，
就是他是那个夜晚的夜，王者的王，他是在讲那个夜生活，日本夜生活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他们在关于人性面的方面其实也是琢磨非常非常的深。这部作品已经买不到了，所以但是你可以去一些租书店，你
还可以，租书店
还
是可
以找，不然跟我借也可以。我最近就是因为太喜欢的时候把它买下
来。哦，真的哦，
刚好跟你我猜你应该会喜欢这种风格。
听起来就像是我喜欢。
是，
嗯，
可以推荐给你，之后下播之后再聊。
好，当然好。
好，这首作品呢，你最新发行的这首作品叫做《荒岛》。其实你仔细去听，除了说歌词之外呢，其实在音乐里面你也可以听到他用了很多不同的音效去堆叠那个情绪。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安排，甚至我觉得蛮巧妙的安排，是在最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叫做I want to go home，
对，
我想回家，这样的一个安排是怎么样安排呢？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荒岛式的爱情的一个我们不敢说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它是结尾，那其实这首歌的结尾的重点就是你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再坚持这么激烈然后这么不现实的一个爱情。
是，
所以那个 I want to go home 小小声，它就有点像是我有点怀念原本的我自己，因为我跟这个人在荒岛上的这个人谈恋爱，我已经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是，
那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我周围的人也非常清楚知道说我因为跟你谈恋爱所以我变怪怪的。
嗯，
那其实那个 I want to go home 就是一个内心深处非常非常我们想要表达但我们不敢说的。
哦，
嗯，
但是你就用一个非常非常小声，可能没有仔细听歌的人会错过，但是如果呢你刚好是这样子的人，你听了几遍之后你可能就会听到好像是这首歌里面发出来的，也好像是自己讲出来的一句话。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安排算是蛮巧妙的。
是，
好了，聊了非常多哈，沉重的话题哈，松松肩膀哈。我来问你哈，问你就是一些综艺节目里面可能会问你的话。
太好，
荒岛对不对？
嗯，
OK，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来到一个荒岛上，
嗯哼，
你觉得你会带什么东西？我只给你带一样东西。
只给我带一样东西吗？
好吧，三样好了。
我会带，对，首先我会带手机。
手机跟荒岛没讯号怎么办？
我还是会想要用手机玩玩游戏啊，或者是说拍拍照啊，或做点事情也好。
OK OK，
那再来是我会带很多的洋芋片。
洋芋片。
既然都要在荒岛上，不如就在荒岛上好好放纵一下自己。
吃最爱的东西。
那是当然了，吃一些可以保存久的。
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活多久，就吃到最后一刻。
当然，洋芋片啊，泡面啊，我一定是带爆，我一定是带好几个行李箱。
跟我想法超像的，就是我在世界末日最后一刻，我超想要吃爆泡面。
对啊，不要闹，那一定是要带的。
了解。
那再来就可能就是一些生活，比如说打火机。
打火机。
对，我会带打火机的原因是因为要生火或是有一些，但是我没有带，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要带刀或是我要带一些生存用品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想要试试看在荒岛上自己打造一点什么。
是，
既然都在上面，既然你都困在上面，不如做一些平常没有在做的事情。
哦，了解了解。其实你很聪明，带手机其实它就有多功能了。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好，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文艺一点，可能会带书吧，或者说可能会带音乐最喜欢的一张唱片，一直听到最后一刻吧。所以你不是那样子的人。
我不是。我不是。我非常的不能说粗俗，但是我非常的务实。
非常的
务实。去荒岛我一定是带一些务实的东西上去。
就是在真的很重要的那一刻，真的很危急的时候，还是会抛下那一些就是比较文艺的东西。
哦，那当然，你给我一本书跟一碗泡面，我一定是带泡面上荒岛。
了解了解，哇，这个想法我也蛮欣赏的。
对
，OK OK， 好，刚好是切合一下这次的一个荒岛的概念。好，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你的出道过程嘛，其实这些音乐作品的堆叠可能很多是来自你，但是相信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是你的音乐制作人给了你一点点的灵感，也给了你一点点的方向嘛，对不对？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其实我觉得认识小夫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看事情的角度。
是，
因为其实我以前很习惯做幕后嘛，然后也是自己做独立，所以很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对，
那其实我难免会忽视一些关于生活，或者说对于看事情的一些角度。
是，
因为毕竟你要做的事情这么多。那认识小夫，甚至是比如说跟环球签约之后，我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唯一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是谁，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大家，呈现给大家。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成长，尤其是我内心深处的很多有变比较不一样。那可能比如说声音啊，那些表面上的东西或许都一样，但是其实像写歌，我很多的切入点啊，或者说可能就是我要怎么表演，
是
都是我以前在做幕后或是做独立的时候没有去好好想过的，
好好思考过的一件事情。
对，
你就可能会知道说，哦，其实这些部分真的也是有专业人士在。你可能专业在音乐部分，但他们可能专业在行销包装的部分。但是这些，老实说，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这些我想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没错没错。
算是认识了音乐制作人之后，才开始的有一些新的启发。
对啊，因为突然之间我不用去编曲，我也不用去做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变得，刚开始会觉得说怎么这么闲。结果后来发现，哦，没有，原来我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吗？
对，然后我必须要去执着的东西还有很多。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认识小夫啊跟认识环球的我最好的成长。
最好的成长。
对。
OK， 那马上新的专辑其实大家已经可以听到了嘛。
对。
对，新的专辑第一张属于力的专辑呢，大家已经可以在各个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到最新的这张。总共有几首歌？
总共十首。
总共十首。
然后有七首会是全新的，
新的
大家没听过的。对。
了解了解。这些作品呢，到时候如果呢我们有更多时间的话，到时候再来好好聊一下这整张的音乐专辑作品，好不好？
那是当然的。
对，力呢，说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它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听到它其实同时代表的是 Eyes and Ears。 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focus 在它的音乐作品上之外呢，其实听它的音乐除了说就是一首比较 R&B 曲风的歌，但是呢它有加入它自己的风格，甚至呢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元素，我觉得听你的歌是非常有画面感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品味一下它这次发行的单曲，还有它这次发行的新的专辑。最后呢， 我们来放一首歌，这首歌算是我跟你的结缘之歌了。我们来放一下 Lost， 好不好？
没问题，当然好。
好了，那欢迎丽呢，下一次好不好？下一次带着就是完全整张专辑来到亚瑟的 Late Night Bar 里面来跟我好好聊聊天。我们到时候可以聊一下，你看完夜晚之后的感受之类的。
那是一定要的，那是一定要的。
好了，那我们这边就跟所有的价值朋友还有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下次见。